弟兄姊妹平安啊！让我们一起翻开到圣经啊，以斯拉记啊，在旧约啊，以斯拉记，我们现在从第三章开始讲起啊。那么之前神的百姓啊，神的选民叫做以色列人啊，他们被神拣选啊，神也颁律法给他们。当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前，神也不断的叮咛他们啊，务必要把迦南人啊赶出迦南地。那可是他们却是进到迦南地之后，那也没有照神的吩咐啊，不但跟当地的人通婚啊，那也拜了外邦人的偶像。神当然就蛮伤心的哈，神不断的差遣先知啊，大先知、小先知啊，不断跟他们说了许许多多的话啊，有警戒他们的话。也有告诫他们的话，当然也有安慰的话，那就是要把以色列给把他们挽回回来。可是以色列人却是不信神，也不肯将心归回啊。那一直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神就按照他所说的，让他们被巴比伦帝国啊，把他掳到异邦去啊，在那个地方70年啊，70年的时间。那70年是管教的时间啊，神管教一定有个时限啊。当这个管教期满的时候，神就在这个古列王啊，是一个外邦啊。那这个时候，巴比伦已经被灭了啊，取代的是波斯帝国啊。那当时波斯的国王叫古列啊，古列。那神在他心中就做了一个感动，他就愿意。那么把以色列犹太人啊，那么把他们放回去耶路撒冷啊，所以在主前的538年啊，第一批归回的人啊，带领的人就是所罗巴伯啊，就带领了4万多的以色列百姓，那么回到耶路撒冷，那么要么要重新来开始建造圣殿啊，圣殿。那在主前536年啊，大概经过2年时间，因为要回来一段时间，那回来之后要先安定嘛，要先住下来，然后就开始要来建圣殿啊。那从536年，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部分啊，536年就开始建造圣殿，建了多少年呢？建了。6年的时间啊，到530年哦，主前530年，一共建造6年，那还没盖完，可是就会遭遇到一些拦阻，以至于建殿的工程就停顿了啊，一停就停了10年的时间啊，停了10年之后，神就让他的先知啊哈该啊，所以有时间你可以读读哈该书啊，跟撒迦利亚这两位先知。又鼓励他们重新建造啊，所以在这个主前520年又开始重新修建圣殿，到了主前516年才把圣殿建成啊，圣殿建成啊。好，那这是一段的他们建造的过程啊。好，那我们就请翻开到今天啊，以斯拉记的第三章，好，抱歉，第三章。那我先来读一下哈，那我们再来详细解释里面的经文。他说，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还有他的弟兄众祭司，还有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跟他的弟兄们，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哈。那在这里我想你的讲义应该也有哈，请你一边看讲义圣经，然后再听黄牧师稍微解释一下哈。7月，然后到了7月，这个7月啊，我不是我们现在的阳历或阴历的7月，是犹太人的7月啊。那犹太人的律法又跟其他人不一样哈。因为蛮特别的，因为当他们这个要出埃及的时候啊，这个他们蒙恩呐、过了逾越节之后，神就说啊，就是逾越节之前呢、啊、逾越节之前， 那这个时候神准备要带他们出埃及嘛，神就告诉神人摩西说，今天这个月尼赛月就叫做一年之首，你们看一下讲义，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二节，如果你要知道更详细，那你就回去看看出埃及记十二章这个地方。那神晓谕摩西说，你们要与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那我们每次想到一年之首，应该就是西元的话就是1月1号嘛，对不对？那农历的话，那就农历的正月初一嘛，可是神说那个时候叫做正月。那这个正月大概是阳历的几月，但是二月到三月左右，二三月。所以犹太历又跟其他世界各国的历法都不一样，因为这是神说的。神说哪一个月是一年之首，那一个月就是一年之首啊。所以犹太人他过年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日子啊。所以那一个月份是神所定的。所以以后你看到的说七月，七月如果按犹太历来看的话，那大概就是九月十月左右，然后九月十月，所以依此类推啊。所以这个，所以你在看这个圣经的时候，跟实际上的这个月份是有差别的，因为神定那一天，那一个月份就叫做一年之首啊，月。那好，我们再看到到了七月，七月对犹太人讲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月份，因为在这一个月份，那犹太人有七大节期啊，七个大节期，其中有三个节期就是在七月。那三个节期呢，那黄牧师也给你们讲义上面也有，在利未记的23章24节这个地方啊，那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那你七月初一不要想成农历或者是这个阳历，不要把它想成是以色列人，七月初一，那七月初一大概就是九月十月左右啊。好，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也就是七月一号叫做吹角节，吹角，吹角干什么？赶快收割啊，是收割的季节啊。好，那利未记二十三章的二十七节说，七月十日叫做赎罪日，你们要守为盛会，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月十日叫做赎罪日，这一天以色列的大祭司，就大祭司这一个人可以进到圣殿，进入圣所，进到至圣所里面去献祭，一年就这么一次啊，叫赎罪日，它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啊。好，那到了利未记的二三章三十四节，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啊，这七月十五日叫做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节七日啊。祝棚节是在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住在帐篷里面。那这个祝棚节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庆啊，因为这个节庆呢，是一个丰收的节庆。所以他们在那边欢喜快乐向神献上感恩的祭啊，那这个叫做祝棚节，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啊。好，那如果你看到讲义的最下面啊，那讲义的最第三页啊，那黄牧师按照上次我给你讲的这个以色列重要的这个年份啊，发生重大事情啊，黄牧师就把它整理了一下啊，列了一张表给大家做参考啊，做参考。那在最下面我列了以色列这七大节期啊，有哪些啊，有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七夕节、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盛会，还有普尔日啊，日期都写了。那这个日期都是讲犹太历的日期啊，所以你每次想到这个就把它加两二到三个月啊，大概是这个时间啊。首先讲到逾越节啊，那这个节期哈，跟耶稣的救赎是很有关系。你看啊，这些节日所代表的就是这个耶稣基督哈，他整个的这样一个救赎的过程啊。所以以后这个节期是变成很有意义的哦。我们来看一下逾越节。那逾越节就正月十四啦，神说这个月就是正月。 那正月呢，到十号的时候，你就开始去找羊喽，因为要在屠门面嘛，门楣嘛，埃及的第十个灾叫长子灾嘛，哦，那这个时候神吩咐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说啊，这个当天呢、啊，你要杀一只羊，杀了羊之后，把羊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面，有点像中国的新年哦。其实后来我去考察一下、啊、中国新年其实跟耶稣的救赎是大有关系。你看这太多太多的吻合的一些的事实放在里面、啊、比如中国人喜欢贴春联，有没有？春联贴在门楣跟门框嘛，上联下联还有横批，对不对？那其实这个你看跟羔羊的血要涂在门楣门框是一样，而且春联一定是用红色，用红色啊。而这个很多很多，你说巧合是巧合，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连结哈、啊。逾越节代表耶稣被杀嘛，羔羊被杀啊，把宝血涂在门楣上，其实那个门楣代表是十字架哈、啊，你可以慢慢去看哈、啊。所以逾越节代表耶稣为了救赎人类的罪，舍身在十字架上啊，要满足神对罪的那个追讨啊。逾越节是正月十四，那从正月十五一整整一个星期啊，十五到二十一日，我们叫做无酵节。那这个酵代表是罪啊，那代表是罪了哈、啊，所以无酵节代表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所有人的罪，赦罪的意思啊，所以是无酵节。再来，初熟节在什么时候？初熟节就是无酵节的第二天啊，第二天啊。无酵节不是正月十五吗？初熟节就正月十六。初熟节代表什么？初熟节代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所以你看，十四、十五、十六。第三天复活，哇，这初熟节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耶稣从死里复活，成为那第一颗麦子。他不，耶稣不是讲过吗？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长出许多的籽粒，有没有啊？所以讲的就是他的死里复活啊，很特别哈、啊。好，从这个初熟节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第五十天，哈、啊。就到了三月啊，到了三月的六号啊，这个叫做七七节，七七节啊，七七四十九嘛啊，四十九的隔天啊，叫做五旬节，听过五旬节嘛啊，七七节就是五旬节。那你讲到五旬节，你会想到什么？使徒行传，对不对？使徒行传的五旬节，耶稣就圣灵啊，耶稣告诉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等圣灵降临嘛，对不对？结果到了五旬节那一天，那么圣灵就降临，所以门徒受了圣灵就开始说方言，对不对啊？等等等等，所以七七节所代表的就是圣灵降临啊，圣灵降临。好，到了七月，七月初一，我们刚刚讲到的吹角节呢，告诉大家赶快收割啊，再不收割那个熟谷子都白了啊，白了就是已经熟透了，就来不及了啊，得赶快收割啊。吹角节你就想到说，在启示录里面号角吹响啊，到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有没有？那耶稣基督就要降临嘛，那人都要变化，怎么样？被提啊，教会也被提嘛啊。所以这个吹角节代表耶稣再来啊，耶稣再来啊。好，耶稣再来，然后到七月十日叫做赎罪日啊。那你知道犹太人、以色列人的选民是不接受耶稣就是弥赛亚，可是他们把耶稣看成是那位受苦的先知啊，他把耶稣当作是先知啊，但是不认为他是弥赛亚。可是到了末世的时候，到了哈米吉多顿战争，哈米吉多顿战争之前呢、啊，是因为圣殿重造，圣殿会建起来啊，所以以色列这个以后会发生世界大战，就是圣殿重建了。因为圣殿要重建，我们上次大概讲了一点啊，这个现在圣殿的位置是有清真寺啊，金顶的清真寺在那个地方霸占住。那你要重建圣殿的话，就必须把这个清真寺给它拆掉， 那你要拆毁，那就世界大战了、啊，因为所有这是圣城啊，这是他们这个由这个这个阿拉伯人啊，这个回教信徒的圣殿，你把它拆了，那不得了了啊！那你不拆，你怎么建圣殿？所以拆了之后建圣殿，建起来之后，遗基督的像会被放到圣殿里面接受人的敬拜，所以敌基督啊会做这件事情啊。你可以去看撒加利亚书也提到这件事情啊。好，那圣殿重建引发了世界大战，那叫哈米吉多顿战争。在战争中，以色列是打败仗，而且死了非常多人。那圣经预言大概是三分之二，其他三分之一，他重新认识这一位耶稣基督是真的基督，他们回转了。这是赎罪日的由来啊！赎罪日，他们全家悔改信耶稣了啊，所以他们开始往橄榄山这个地方开始跑，因为逃跑嘛哈。那耶稣从橄榄山降临嘛哈，从天空啊，从天空降临在橄榄山，地大震动，就给这个以色列开了一条路，可以让他们跑到橄榄山。然后同时，耶稣降临之后，用口中的这个气啊，就灭尽了这一个仇敌啊，所以哈米吉多战争哦发生非常惨烈，但是结束的很快啊，耶稣一降临就结束了啊。好，这个时候就进入千禧年国度，祝棚节7月15到21日，祝棚节所代表的就是千禧年国度，随着耶稣即起降临的千万圣徒要在耶路撒冷作王。这个是要应验大卫之约，大卫之约，因为神应许大卫说他的子孙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直到永远。这个后裔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作王啊，在耶路撒冷要坐在耶路撒冷。所以有人说千禧年国度到底在哪里，发生的地点在哪里，就在地球上，还在地球上啊，执掌王权1000年，对不对？我们跟他一起作王，那当然很有趣的。那都基督徒说，那我们都跟耶稣一起作王了哈。那但是有一些不太追求的基督徒，是不是可以跟耶稣基督一起作王哈？那圣经没有特别写，但黄牧师认为，只有得胜的基督徒、追求的基督徒可以作王。如果说你很追求的，跟那个不追求的，甚至这个。我们干啊，就是也是比较堕落的基督徒啊，一起坐在王位上，你也觉得不公平呢、啊，对不对？所以黄牧师觉得，能够跟耶稣一起做王的，一定是得胜的基督徒，是得冠冕的基督徒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努力的来追求啊。好，这个就是祝棚节。那祝棚节这个7月25到21嘛，那22隔天，那么叫做圣会。严肃会啊，那么他们必须要守的哈、啊，在最后12月14、15叫普尔日，然后普尔日你就可以想到有一位，对不对？跟这个以斯拉记几乎是同个时期的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姊妹啊，叫做以斯帖啊，以斯帖啊，那年代差不多啊，因为以斯帖，那么救了以色列百姓啊，所以他们就定了，每年到了12月14日、15日，必须要诵读以斯帖记，来纪念神的救赎。神借着以斯帖救赎以色列百姓啊，所以以色列这七个节期一看下来，哇，不得了了啊！原来跟我们基督徒是大有关系啊。好，讲到七月，我们就把这一个历史还有这个以色列节期跟大家分享啊，希望以后你看到他的时候，哎，我们心里就有点感情哦，那是跟我有关系的哈。好，到了七月，太特别了哈。好，以斯拉记哈第三章的第一节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住在各城，因为他们回来一定要先安家嘛，这必然的，你要有先地方整理，而且不要忘，他们这个地方已经荒芜了70年啊，所以野兽很多啊，所以要先整理家业啊，这个很重要啊。 他说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如同一人就代表同心了，同心才能同行啊，同心才能同行。同心做什么？他们回耶路撒冷，什么东西让他们能够同心？只有意向相同才会同心呢。这个民无意向啊，人无意向，民就放肆了。放肆的意思就是啊，你爱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啊，你要往东就往东，你要往西就往西啊，就乱成一团。但是呢，有意向就如同一人，如同一人就同心。他们回耶路撒冷，这四万多人回来唯一的目的就是重新建造圣殿，建造圣殿啊。所以他们说如同一人，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目标。好，然后谁带领呢？这边有讲到祭司耶稣亚，其实耶稣亚就是约书亚啦。那耶稣亚其实你按照新约来讲啊，那耶稣亚其实就是耶稣啦啊，其实他们的就希伯来文啊，对，跟亚兰文啊，跟这一个希腊文啊，他的耶稣亚。耶稣亚或者耶稣啊，耶稣啊，其实耶稣啊念起来的耶稣啊，耶稣啊，你看听起来都很像，对不对？其实名字是一样的意思。好，有祭司耶稣亚，还有犹太支派本来应该做王的，如果没有灭国的话他是做王的，他是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好，他们一起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你知道以色列回来很重要，要先建祭坛。祭坛是什么？祭坛如果我们讲到这一个献祭的时候，那就是铜祭坛。圣经里面讲到铜，铜代表审判，银，银代表救赎，所以救赎的一定用银子，用银子，多少银子去兑换。再来讲到金，金是讲到神的性情。所以有这三个金属，你每次看到三个金属你就想到，哦，金是神的性情，而且金还要叫金金，有没有纯金呢？那是神的性情，一点瑕疵都没有的。银代表救赎，铜代表审判，所以你要到这个神的面前首先要经过铜祭坛审判。所以为什么要先，你看耶稣啊被钉在十字架，你看那个十字架其实所代表的是铜祭坛，因为耶稣钉十字架是代表人有罪，他代替全人的罪被杀被献，所以铜祭坛是要杀生的，那可见他是审判，有罪就得死，罪的工价就是死。好，那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铜祭坛是审判，铜祭坛审判就代表公义，但是铜祭坛也是代表神的救赎，神的恩典，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恩典，所以他第四公义也是神的恩典。所以你看，神是又公义又恩典，是百分之百的公义，也是百分之百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救赎就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要求，神就看在耶稣的血上赦免我的罪，神就说好吧，我们就算你叫做义人吧。我们这义人不是货真价实的义人，不是，我们是因为耶稣的宝血覆盖了我们，神就算我们是义人，这叫归算，这个神学上也叫归算神学，就是因为耶稣有的时候我们就跟着有，这个叫做归算，我们就算为义人，算为义人，神算我们就是义人，因为你信耶稣，你身上有宝血，神就说你是义人，耶稣的宝血没有，那你就不是义人，所以义人不是义人就看你身上有没有耶稣的宝血，所以我们能够称为义人是因为我们身上有耶稣的宝血。好，所以你看祭坛多重要，可见祭坛把罪除去之后，神跟人之间那个拦阻，会拦阻人跟神是因为罪，罪被拿掉之后，人跟神之间就可以恢复交通，所以很重要。所以重建祭坛罪怎么这么重要？ 所以建坛呢、啊，建殿要先建坛，请注意哦，顺序是这样哦。你要建圣殿，对不对？圣殿是代表一个见证，神的见证。你要见证之前，你必须要先跟神恢复交通，恢复很重要。所以你看，在这里面，先建的是什么？建坛，不是建殿哦，顺序绝对不能搞错。如果没有先跟神恢复交通的话，不可能有见证，那个见证是假的。所以你要有真实的见证，必须要先跟神恢复交通，先来建坛，心中的祭坛必须要先建起来，跟神先恢复那个关系。好，所以现在他们同心起来建造，而且是由祭司跟君王，祭司跟君王啊一起起来。那你要建殿，这个建是要跟神恢复关系，所以你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神的心意在哪里？律法书。所以你没有看到，所以要按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面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我们要跟神恢复关系，是要讨神喜悦。你讨神喜悦，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在哪里？神的心意在旧约来讲，就是律法。律法，律法告诉你，你要怎么献祭，你的祭物是什么？献祭那个人必须要什么条件？献祭那个人就是祭司啊，不是随便都可以当祭司的。祭司一定是要立位支派啊，而且是亚伦的后代，你才能够成为祭司啊。哦，这祭司还要不能有瑕疵啊。像现在黄牧师老花眼，戴个老花眼镜，很抱歉，你不能当祭司啊，这么严格。因为那个祭司所预表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啊，身上没有一点瑕疵，一点瑕疵代表一点罪都没有。献祭的牛羊也是一样啊，不能有杂毛啊，杂毛就是要纯毛啊，要一根一根不是纯的，那这个牛就不能用了。身上有一点点小伤疤，就不能用了，因为圣洁无有瑕疵，你找不到一点点的瑕疵，这样子才能够献啊。因为这些祭物也好，献祭的也好，都代表着，都预表着耶稣基督啊，所以是非常严格的哈、啊。因为耶稣基督嘛，对不对哈、啊？所以你要按照律法书上所写的，那么来献什么祭？燔祭。什么是燔祭？燔祭叫 burn 嘛，就是把它全部烧光啊，烧光啊，那全然献上的意思，全人全心讨神喜悦的祭，叫做燔祭。燔祭是全烧的意思，全部把它烧掉啊。好，第三节，啊，我看第三节，哇，怎么两节就讲了半个小时哈？好，希望大家有听进去，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啊。的一些概念啊，好，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很有意思。原有的根基，那当然你讲说，哎，原有根基就是方便嘛，对不对？本来就有根基，在上面建造就好了。原来的根基啊，很有意思哈、啊。基督常讲一句话，怎么样？你在哪里跌倒，你就要从哪里爬起来，站起来。哎，跟这个是一样的。以色列在哪里失败？祭坛前失败，为什么？因为远离神。祭坛是跟神恢复关系，你在哪里跌倒的，就是远离神，拜外邦神的偶像，对不对？所以你现在从你跌倒的地方重新修造，跟神重新恢复关系。失败的地方也要成为那成功的地方，跌倒的地方也要成为重新站立起来的地方啊！所以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哎，因这个因哦，这个中文翻的不是好很好了。这个因可以讲虽然会比较好。他惧怕邻国的民，那为什么？你想想70年啊，70年被掳，然后这个地方是荒凉的，当然有其他地方的人过来这边住。你可以记得像亚述啊，亚述是把这一个 打赢了这一块地方，就把这个地方的民移到别的地方，再把别的地方的人民把它移过来，就是来做人口交流，那个是强迫的了。也就是说，当时荒芜的这个圣殿已经被拆毁了，在这根基上还是有嘛，对不对？那有一些来到这个地方的人呢，就在上面，他也足就已经有个现成的坛嘛，所以他就拿来拜偶像。那也就是说，这个坛上面有人已经开始在拜偶像了，放了一些拜偶像的东西。所以现在我要在原有的根基上来建造，怎么办？把这些东西要拆毁掉。那拆毁掉会不会被攻击？其他人一定很不高兴嘛，对不对？你怎么可以拆毁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他说，因惧怕邻国的民，心里虽然害怕，但是我们还是要建，因为他们回来就是要重新建造这个祭坛，重新建造圣殿嘛。所以因惧怕邻国的民，把因改成虽然，我们就比较好一点啊。那献燔祭，那第四节呢？啊，又照律法书所写的守住棚节，七月份嘛，对不对？七月份我们讲过有三个节期啊，第一个吹角节嘛，七月初一，对不对？那七月十日叫做赎罪日嘛，七月十五呢就叫做什么祝棚节啊，祝棚节。那祝棚节有七天了哈，所以从七月十五啊到这个二十一还是二十二哈，反正就是七天的时间。好，又照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你看这每天要献哦，他们献。有早上，有晚上，有早祭啊，还有晚祭啊，等等啊，啊，这个都要献牛啊、羊啊，这个是很多的哈、啊，所以要献这个也要真的很花蛮多钱的哈、啊。那个花钱的意思代表你要付代价的意思了啊。好，其后献长献的燔祭又在月朔，月朔就是我们讲农历十五啊，初一啊，抱歉，农历的初一就月亮。这个什么这个月圆啊月缺啊就是月缺啊那一天啊。好，还有一切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什么是甘心祭？甘心祭是个素祭。甘心祭呢是一个感恩祭，感恩祭，感谢神啊。那详细你可以看利未记啊，我们就不再讲太多啊。好，第六节说，从初七月初一日，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的殿的根基尚未建立。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先建什么？祭坛，连那个本来建那个圣殿了，那个根基都还没立的时候，他们先建坛。那黄牧师已经讲了好几次，为什么要先建坛？为什么后建殿？建坛是跟神先恢复关系。先在同祭坛满足神的公义，让人跟神之间没有那个罪的拦隔阻隔，可以跟神恢复交通恢复关系，之后才来建殿。建殿就是活出见证的意思啊，圣殿看得见嘛，对不对啊？那这个祭坛啊，祭坛是比较小的部分啊，不过它是一个很中心的地方啊。好，第七节他们要开始怎么建了啊？现在祭坛已经建好了，紧接着就要开始建殿了啊！建殿，那建殿需要很多材料，对不对？你要付更多代价了嘛啊！但是古列王有答应他们，对不对？其他的要尽力配合他们哈、啊，共同来建造耶和华的殿。真的神使用古列啊，真的是使用古列啊！好，第七节。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粮食、米酒啦、油啦，给西顿人推罗。西罗推顿啊，是很多工艺啊，很多有具有工艺的石匠、木匠都在这个地方，所以要付代价请人家来。而且在推罗西顿这边产啊，产一种木啊，是有非常稀有的、非常珍贵的木，叫做香柏木。你知道建造圣殿？它最主要材料就是香柏木，木头的部分啊，当然用到一些皂荚木啊等等啊，皂荚木是最差的，最差的 啊坐在哪里？铜祭坛里面哦、啊，外面包铜，里面包的是皂荚木啊，皂荚木指的哈 啊以后有空再跟大家讲出埃及记啊，那个东西啊都代表一种东西啊，皂荚木所代表就是我们这个人， 本质就是败坏的，啊，所以要接受审判啊。好，很有意思啊，它每一样东西都有代表性啊。好，他们就把香柏树啊，从黎巴嫩运到海，那么福海运到约帕啊，就照着波斯王塞鲁士所允准的，塞鲁士就是古列了啊。那他们真的也很聪明啊，因为这个皂荚，这个不香柏树啊，是很高大的树种啊，非常珍贵的。那如果用陆运的话，那不得了啊，所以他们用海运，然后运到河，再把它运过来的哈、啊，所以又省时又省事哈、啊，很快的哈、啊。好，开始建造了，现在预备材料了哈、啊。再来，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的殿的地方，第二年的二月，我们刚刚讲说是537哦，他们回来了，那也就到了西元前的536啊，536哈、啊，开始建造，几月份建造？二月份啊。那其实跟所罗门啊建造圣殿的月份是一样的，建筑材料一样，建筑的时间也差不多啊，二月份。好，那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还有约书亚跟其他的哈、啊，那么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20岁以外的，以外就是以上的意思哈、啊，那么监督建造耶和华的工作啊，圣殿的工作啊，有监工的啊，那有这个找工匠啊等等，他们就彼此来分工了哈、啊。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他的子孙跟啊等等等等等的监工了。我们看到第10节，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那根基建造起来的时候，他们建造起来、啊、不是一直盖下去，不是啊，建造圣殿的根基起来的时候，殿顶都还没建啊，那个根基建造的时候，祭司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唱诗赞美耶和华，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我们先看到这里哈，这个跟所罗门哈，所罗门圣殿建成的时候，他们所做的是一模一样。敬拜赞美神非常重要，他们在那个地方唱诗赞美神，哇，非常重要，因为跟神恢复关系了嘛。恢复关系之后，他们带入敬拜赞美，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你看、哦、恢复关系之后敬拜赞美神，然后活出见证、哦、这个是整个基督徒、灵命成长的过程，也是如此、啊，然后他们就在赞美的时候、耶和华的根基，这个时候殿的根基立定了，然后有许多的祭司立位人族长，就是看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看到那个正殿重新被建造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大声哭嚎，因为看见圣殿被拆，然后他们被掳到外邦、哦、做奴隶70年了，可见他们看的时候不是很年轻，就是很小的时候看到，如今又能够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们心里真的是欢喜啊，快乐，真的兴奋就哭出来了。我想这个哭应该是非常喜乐的哭，一方面也是一个很痛悔的哭啊，因为如果没有那个被掳，如果他们一开始就很顺服神的话，他们不会遭遇到这样子。但是看到一个重建的时候，哇，心里真是百感交集。曾经看过的老年人，因为他们现在都年纪老迈了。好，那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为什么大声欢呼？因为他们从来没看过嘛，这是新的，对他们来讲，哇，好高兴哦，我们回来终于见了这个，已经看到一个雏形了，他们就非常非常开心哦。很兴奋、哦、所以又哭声又是欢笑声、哦、在那个地方大声的呼喊。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恢复了这个神的关系，交通建了坛，按照律法书，按照神的心意开始他们献祭， 然后祭司利未人在那边唱诗赞美神。好，之后我们就看到第四章，仇敌的工作就来了。仇敌的工作什么时候产生呢？你会发觉当你回来的时候他没有拦阻啊，他因为古列王的命令嘛，啊，所以他没有拦阻。你建祭坛的时候他也没有拦阻。直到什么时候？他们开始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唱诗赞美神的时候，仇敌的工作就发生了。一节经文也跟大家分享，在你们讲义的第三章第三点，那这个地方有写一个诗篇，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他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宝座也叫做居所啊。”也就是说，哪里有赞美，就哪里就有神的宝座，神就乐意的居住在有赞美的民的当中。所以你看到敬拜赞美的时候代表神的一个同在。所以当我们遇见这样的环境困难的时候，记得起来敬拜赞美神。哪里有赞美，哪里就有神的宝座。好，当敬拜赞美神的坛建立之后，仇敌厉害的攻击就来了。所以第四章讲到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当然外表来看是人跟人之间的过不去，对不对？但是后面其实是撒旦那个猛烈的攻击就发生了。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章，他说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哇，这边讲敌人讲的直接讲出来就敌人。犹大跟便雅悯这两大支派，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其实是南国的最主要的支派嘛。因为北国十个支派已经被亚述帝国灭掉，然后把他们移到 somewhere 万国万邦里面去了，把它分散到列国去了。犹大跟这个便雅悯，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还是集中在一起，所以回来之后当然就这两个支派回来所以犹大跟便雅悯指的是回来的这些人他们敌人，那敌人你可以讲是背后那个黑暗的势力，其实是魔鬼撒旦借着人，借着一些人来做破坏的工作。那也就是住在耶路撒冷地的四围的这一些犹太人说他们叫做外邦人。弟兄姊妹，不然你听得这样听不见好像电脑有点问题好，我继续讲希望一切没有问题好。好，我继续讲那我不管这个是网络有点问题好，又回来了。大家可以听得见那我们继续开始我的电脑有点问题好，那我们继续刚刚所讲的那么犹大跟便雅悯他们的敌人就是住在四围的这一些外邦人他们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神建造殿宇的时候，就去见所罗巴伯跟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跟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常祭祀神。”好，我们常常祭祀神。哎，这表面上看不错哎。有人要来帮忙建造圣殿，好像蛮好的有人要来帮忙建造，那何乐而不为呢？不要忘了，你还记得当古列王下诏的时候，他讲到说，凡是属于耶和华的民，有没有要来建造圣殿的话，都可以让他们回去，有没有？那你要注意这一点连古列王都知道只有以色列民，凡属于神的百姓，才有资格建殿。连古列王 他都没有资格可以建殿。而现在这一群外邦人，这边还特别讲是敌人，他们来说我们是哪里来，他说是亚述王，就是当时灭了北国的亚述王，把他们、啊、他们是本来住在别的地方、啊、他们也就把他们把他移到这个地方来的。所以讲 简单讲他们是拜偶像的人的外邦人，他们是外邦人、啊、好，那他们来说，他们很好意的说，哎，我们跟你们一起来建造吧、啊、你们需要人，那我们出人，你要钱我们出钱、啊、我出钱出人，我们跟你一起建造吧。啊，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你们的神，那你们神为什么要追求？就是带有目的嘛，哦，带有目的。其实建造的时候，为什么要是神的选民才可以？就是建造的工程不能有一点点的掺杂在里面。掺杂，你知道什么叫掺杂吗？就本来很纯的东西嘛，加一点别的东西进去，那这个东西就变不纯了，你知道？本来神是圣洁的，加点不圣洁的，一点点进去就变成不圣洁的。所以啊，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啊，那边讲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可同负一轭。义跟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跟黑暗有什么相通呢？那个轭，不晓得你，我们现在比较难看到轭了、哦，因为现在已经不用牛耕田了嘛、哦、大概很少看到牛在耕田、哦、而且大牛带小牛、哦、那老牛当然很会耕田、啊、走的路都很直啦、哦、在田里耕种那走路很直、啊、但是你要训练另外一个小牛怎么办？这小牛还没受过训练乱耕一通啊，对不对？所以他们在他们牛的脖子、啊、就做一个大的圆圈、啊、木头做的，旁边做一个小圈的，就到大牛跟小牛他们的脖子上，那老牛就带着小牛来耕田，让他知道怎么耕，这叫做同负一轭。同负一轭就是你带着的话就会顺着同一个方向嘛，对不对？叫做同负一轭。那如果没有同负一轭呢，而你要往东，而小牛不晓得他就往西，那跟着乱七八糟、啊、所以同负一轭是这个意思、啊、也就是说神的选民跟不是神的选民，这个外邦人甚至是敌人，怎么来共同建造圣殿呢？你懂这个意思哈？他们仇敌就是在这当中来做一个破坏的工作，而且他们非常客气哦，说你请容我们，容我们来，好像来请求啊，容我们跟你一起建造圣殿啊，啊，因为我们也敬拜你们的神啊，我们寻求你们的神啊，啊。好像很好意，对不对？好，第三节，但所罗巴伯讲很多次、哦、他是犹大支派的，本来应该做王位的啊，那现在也是他们的领袖了，政治领袖啊，还耶稣呀，耶稣的代表祭司的领袖啊，跟其余以色列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殿与你们无干，非常重要，没有关系啊，这是我们的事情，跟你们一点都不相干啊！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呐、啊、协力建造，是按照波斯王塞鲁士所吩咐的。今天我们是有国王的命令啊，所以我们来建造圣殿，而且只有我们来建造，因为这是我们的神啊。所以你们的好意，很抱歉，我们不接受。不接受，好，刚刚是来软的，来明的，那现在这个撒旦的攻击啊，像海浪一样啊，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样就算了啊，拒绝了他就用别的，软的不行他就来硬的，明的不行他就来暗的，这就是撒旦随时在做的仇敌的工作。然后第四节，那地的民就在犹大建造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也就是说，当这个你好好的来跟我们讲，我们拒绝你的好意之后，你们就开始来 破坏搅扰，这边没有想说他到底怎么扰乱，使他们的手发软。本来我们的同心啊，在建造，很努力的建造，哎，膀背有力来建造。可是现在他们来搅扰，使他们的手发软，啊，做不下去了。发软就是没有力的嘛。那这边没有讲说用什么方法，没有。那我想最多就是威胁嘛。我想还不至于用暴力，因为这是有国王的命令嘛，所以还不至于那么明目张胆。但是可能威胁，啊，可能利诱，可能怎么样怎么样。这边用了一些，手段啊，用了一些手段哈，所以以色列就被搅扰了哈。而且啊，他说从波斯王塞鲁士年间，从古列王那个时候，一直到波斯王大利乌登基的时候，他摩买这个会买模式啊，要败坏他们的模式啊，他们就不断是用这样去搅扰他们，他们还用钱啊，花了钱去买一些人啊，那么来做破坏的工作啊。那其实从这一节你可以直接跳到24节啊，那中间是穿插进来的啊。他们因为搅扰又不断的会买一些模式来破坏他们，于是24节我们就直接跳到24节，在中间我们等一下来讲啊。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啊，因为这样不断的搅扰之后，以色列人就停下他的工作了。啊，直停到波斯王大利乌王的第二年。这个一停就整整的停了十年的光阴。十年了。也就到西元前的520年啊。因为他们做到530啊。他们是536开始建造啊，536开始建造，建了六年的时间啊，六年的时间，那到了530就被终止，一终止，终止了十年都在520，那到了516年圣殿建成四年，所以建造圣殿前前后总共20年啊，啊，其中十年是停工啊，前面六年，后面四年啊。大概是这样的情形哦，所以这个仇敌的攻击是非常厉害的，明的、暗的、软的、硬的，什么都来的哈。好，我们再回到第六节哈，回到第六节。那么在亚哈水鲁王登基的时候，哎，讲到亚哈水鲁王，你就想到谁？亚哈水鲁王，以斯帖有没有？以斯帖就是亚哈水鲁王嘛哈，所以这个是大概同个年代的哈，差不了多少啊年代啊。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建造圣殿归回这段时间，那有三卷书你就可以去读嘛，以斯拉、以斯帖还有尼希米，建殿、建坛、建殿，然后这个救以色列百姓，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尼希米，那么回来，建造圣城耶路撒冷。好，然后说亚哈水鲁王登基的时候，他就上本控告犹大跟耶路撒冷的居民。上本就写的这个书信哦，那么呈现给国王啊，这叫做上告啊。那亚达薛西王哦，所以你看了好几个王哈。亚达薛西王年间哈，比斯兰呐、米特利达哈。他别哈啊，这个一大堆名字不用记了，大家知道就是他们这一些人的名字哈，当然都是有头有脸的啦，在当时哈就是有权有势的人哈。还有他的同党啦，上本奏告波斯王亚达薛西王哈，那这个奏章是用亚兰文，亚兰文是当时通用的文字啊。那还有亚兰的方言，还有省长哈，省长就代表。刚刚讲那可能是地方士绅的哦，那现在是讲到政治领袖方面的啊，省长啦、啊、立宏啦、啊、书记什么绅帅啊，怎么用这个帅呢？好，要控告耶路撒冷人，上本奏告亚达薛西王，所以奏本不是只有一本啊，而是四面八方通通来，因为他买了很多模式嘛，哇，所以你看到啊。 这个攻击是一波接一波哈。我下面很多人啊，省长力宏、书记、申帅、同党人迪里拿、亚法沙提家人啊，等等啊，第十节哈、啊，还有尊大的亚斯那巴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城，撒玛利亚城就比较熟悉，对不对？以前北国的首都就是撒玛利亚，所以撒玛利亚人有没有、跟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谈到有没有？撒玛利亚指的就是北国，原来以色列国这一块地图就是撒玛利亚城，并大河西一带地方的大河西，大河指的是幼发拉底河啊，幼发拉底河，那么西边的国家有哪些？像亚兰国啦，像这个腓尼基是一个海盗国啊，这个很强的啊，海盗腓尼基嘛，听过哈、哎？巴勒斯坦哦，中东巴勒斯坦，其实耶路撒冷就是巴勒斯坦啊。所以有人说耶稣是哪里生在哪里啊？巴勒斯坦的，他是巴勒斯坦啊。好，大河西一带地方的人啊，上奏亚达先西王啊，我们来看他奏本啊，内容怎么写？他说：“河西的臣民云云啊，云云在的如今啊，现在的意思啊，现在的这些人啊，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来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就代表这个归回的这一些以色列百姓啊，已经到了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逐利根基建造城墙啊，那讲到这群人是反叛的了啊，背叛，因为当时的国就是波斯帝国、啊、是很大的一个帝国，那这个犹大算其中的一个省份啊，他说他们已经回来之后就开始建造这些城啊、圣殿啊，因为他们是反叛的，你知道吗？那其实这一个。逐利根基建造城墙，这是在尼希米的时候做的。好，那十三节我们看到哈，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不建造这城，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贡、交课、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那这边讲到进贡，那进贡大家知道了，因为你是强国嘛，我是弱国嘛，那为了让你不来打我，我就这样每年就、拿出我的多少财物啊、哦、那给你啊，就简单讲就现在的有点像保护费啦、哦、保护费啊，缴的钱哦，那我就换平安嘛，就叫进贡啊。那什么叫交客呢？交客其实就是平常日常生活你买东西买卖东西就一个货物税啊，这个消费税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一些税嘛啊，那加州啊7点多还8点多啊，也蛮贵的啊。这，哎呀，这个美国也是万万税啊。今天讲中华民国万万税啊，其实美国也差不多，什么都要请，什么都要税哈、啊。这个赚钱要税，不赚钱也要税哈、啊，所以都要税嘛、啊，不能抱怨啊。好，还有纳税啊，纳税是代表这种。国际之间啊，这个什么海关的税啦、进口税等等，反正就是拉七拉八所有的税的意思啦。也就是说，这个城哦，这个反叛的城，他们是有前科的啦，啊，所以一旦让他们城建立起来之后，他就不理你了啦，任何税啊你都收不到了。你知道波斯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啊是常常在跟别的国家打战的，那打战最需要什么？粮食跟金跟钱嘛，那你不纳税那还得了、哦、所以这个也是根据这个国家现在目前所最需要的钱嘛，纳税钱嘛。那他在这个地方说，如果他们建起来之后，他们就不会再缴税给你的啦，他一定反叛你的啦。那一个国家正在打仗的时候，他也怕你内部发生问题啊，哇，那还得了，对不对？到时候你起来反窝里反怎么办？而且啊，还不交税，这还得了啊！所以十四节说，我们即时预言，就是说我是拿政府的钱啊，就是政府官员嘛，哦，那我是国家供养的，我所以我就 不忍见王吃亏，哇！你看多厉害，对不对？啊，我是为你的着想啊，我是吃你的粮，所以做你的事啊，所以我对你很忠心的了啊。因此呢，我就来奏告王。十五节，汉科技说，请王就考察一下先王的实录啊，查查那一些以前的一些奏本，看看有没有这一回事哈。必在其上查知这城是反叛的城，与列王跟这省有害的。自古以来，其中常有悖逆的事，因此这城曾被拆毁。我们奏谨奏王之哈，这城若再建造，城墙完毕，河西之地，王就无份。哇，他建议说，你就好好去看看以前的诸王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记载？他们是不是说有自己的城墙，然后他们就反叛，不交税了，啊，这个也不进贡了，等等，看看是不是真的？国王，我是你的这个用人啊，所以为你多多着想，为了避免让你受害啊，遭受损失，所以我就提早来，真的是，好好的。让你能够知道这件事情，也让你去查查看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哇，这个是很厉害哈、哦，这个奏章也写得真厉害哈、哦。好，那时王宇啊，王就下命令的意思哈、哦。副省长利宏、书记申帅跟他们的同党，就是住在撒玛利亚并河西一带地方的人说啊，那这范围就很广了啊、哦。这个撒玛利亚河西啊，河西，那刚刚所讲这些地方都包含在里面啊。他说：“愿你们平安云云啊，你们所上的本已经明读在我面前，代表我已经有找到，而且人家也诵读给我听了、啊、他们以前国王啊，他们就是都是让有一个人专门在念奏章的啊，念得抑扬顿挫啊。”口齿清新哈、哦，念给王听啊，王国王是用听的啊。他说：“我已命人考察，得知此城古来果然有背叛列王，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啊，真的有啊，常常背叛啊。嗯，所以以前是常常打战的啦啊，打战也蛮正常。你要我的地方，我当然跟你拼了，对不对啊？呀、yeah.。”从前耶路撒冷有大君王统管河西全地，这指的是大卫、所罗门那个时候势力很庞大的哈，所以管到河西这个地方来了啊。那么人就给他们进贡、交科、纳税，以前是人家向他纳贡交税的啊，但是现在他们力量弱嘛，所以反而是反过来。但是一旦他们重新建造城墙，他们就不再做这件事了啊。现在你们要出告示，命令这些人停工，这城不得建造，等我降旨，你们当谨慎，不可延迟。为何容害加重，使王受亏损呢？啊，国王相信了，啊，因为他也去查了，果然如此啊，果然如此啊，神也容许啊，神也容许。这件事情发生，神也借着这件事情在教导他的百姓、啊、很多学习的功课啊。我们有时候看到哦，仇敌的工作真的是蛮厉害的哦啊，神要做的他就来抵挡，所以撒旦的名字其实就是抵挡者啊，抵挡神的工作的那个，哎，不能叫人了哈、啊，嗯，就是邪灵了啊。好，二三节，亚达歇西王上面余读在利宏跟书记申帅并他们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哇，他本来就非常想做嘛，对不对？所以现在一有王的命令，刚刚你不是讲我古列吗？古列下的旨让他们回去建造吗？所以我明明的不敢动你，那现在我已经有。这个国王给我们的这个命令的时候，所以他们就急急忙忙的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 你不停也不行哦，国王的命令啊，你不停工就杀无赦嘛。所以你看仇敌的工作是多么厉害。所以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从创世纪开始就有许许多多仇敌厉害的工作，一直到启示录。如果你好好去数算，你看那多少的这一个真的是要灭掉整个以色列，从最早，你看从亚当受试探那个时候就开始。那比较大的，你看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你记得吗？从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埃及法老下令了，这个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孩啊，通通要杀掉。你看为什么只杀男孩不杀女儿？把男孩都杀完了，你女孩有什么用呢？没办法生小孩了嘛，对不对？那就是要灭种。你看多少历史里面，他都是要整个族灭掉，灭掉啊！所以再过来，你可以看到还有许许多多啊，这个哦，那埃及要杀死这一个希伯来生的孩子。那再过来，他不让以色列百姓离开啊，这个也是魔鬼撒旦的诡计啊，怎么可能让你回去呢？对不对？多少个拦阻在那个地方啊？还有你看以斯拉也是啊。到了以斯拉的时候，哈曼是亚甲人，就亚玛利人的后代，他也是处心积虑要把整个犹太人啊全部杀掉。还好以斯帖拉、莫迪改他们出来啊，才挽救了以色列人。那是不是破坏到这边就没有了？没有，还是继续的。你看连耶稣基督他就不断的也要迫害，要杀害耶稣基督啊。不过你看神真的是比他们还更有智慧，他们以为把耶稣基督杀掉，那神的弥赛亚死掉，那就没救了，对不对？神反而借着撒旦的手，耶稣基督被杀，满足神的公义，完成救赎的工作，连撒旦当时都傻眼了，他竟然成为神的工具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历世历代以来，这个仇敌的工作啊，是一波接一波，从来没有停止过啊。但是神的百姓哦，真的不用太担心哦，在属灵征战的时候，不是靠着血气跟仇敌征战啊，我们是要依靠主，依靠神的大能大力，才能够刚强做大丈夫啊。以弗所书第六章那边写的嘛啊，在这个做属灵征战、属灵的六种兵器啊，全副军装之前，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嘛。你们要依靠神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所以今天能够做刚强人哦，是因为你依靠神的大能大力，绝对不是靠着我们的血气跟仇敌去征战哦，去征战。好，我想今天就分享到这个地方哦。以斯拉记说真的，它不长哦，都是很短，内容都非常的短，可是里面所含的东西却非常非常的丰富啊，讲到人如何从失败当中，从远离神当中回转，回转非常重要。当他们被掳到这一个巴比伦去的时候，他们就常常在那个地方思想神啊。他们每当在这一个巴比伦的大河那个地方，就想起了耶路撒冷。其实想起耶路撒冷，不但只是想起自己的家乡，最重要是想起神，想起神。但是神有管教，管教一定有一个时限啊，可能有的长一点，可能有的短一点，但是当神管教的时候，我们要服在神的管教里面啊。以色列就服在神的管教70年，然后回来。那如果你去看路德记哈，你看路德记一开始哈，讲到这个伯利恒哦，伯利恒有意思哈，伯利恒是那个谷仓啊，以色列的谷仓啊。那一开始讲到这个谷仓啊，这个发生的饥荒啊，你会发觉啊，那以色列人很有意思啊。神对以色列人讲话是很有意思，他以色列人过去那个地方啊，这土壤很肥沃的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啊。 你只要听从耶和华的话呢，那就五谷丰收啊，春雨秋雨啊，你就五谷丰收啊，有酒啊，这个酒榨，这个充满的酒啊、油啊等等，都一点都不缺乏，很丰富。可是不听耶和华的话啊，那整个情形就反过来啊，这个天像铜啊，地像铁啊，就是干燥不下雨的意思啊，就饥荒。所以你要知道，当以色列有饥荒的时候，不是天后的问题，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啊，所以管教嘛。那当时就四世时期，他们神管教他们，所以连伯利恒这谷仓的地方，他们都发生了饥荒。可是有一家人，他们就放弃迦南地，跑到哪里去了？跑到路德的家乡摩押地区，跑到摩押，因为摩押没有饥荒。你要知道，神的选民哦，是神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区，带到迦南地。结果呢，神的选民既然从这个神的应许之地逃到一个摩押地区啊，这个从属灵上来看，就是要逃离神的管教。当神管教的时候，我们选择，宁愿选择乖乖的服在神的管教的底下，因为在管教的时候，神一样有怜悯跟恩典的啦。那个管教是有一段时间的，比如说十年啊，像路德记那个就十年管教。可是当这一家人逃到了摩押地区之后，娶了当地的摩押女子嘛，路德就其中一个嘛，他有两个儿子，对不对？结果爸爸死了，当时这个做头的要带回去，带到迦南，这个摩押地区的这位老爸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所以说神的管教只有在伯利恒吗？没有，神是全地的神。当你不服管教，逃离管教，逃离神的应许之地，反而受的管教更重。所以才会这个路德的婆婆拿厄米啊，十年之后她终于想要回去了，因为看到伯利恒又开始动手割大麦，有没有？那动手割大麦代表有大麦，代表神的管教的手怎么样离开？神管教十年过去了，十年这个伯利恒这个地方又开始有丰收，但是摩押地那个地方呢，一门三个寡妇啊。所以拿厄米说，从此不要叫我拿厄米，叫我什么？拿厄米的意思啊，是一个甜的意思，叫我马拉，马拉是苦的，苦水的意思。所以啊，服神的管教就是拿厄米，不服神的管教会变成马拉。好，那是题外话了，就讲到说神的管教哈，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70年，他们服神的管教，神就把他们带回来。这么奇妙，一个不认识神而且这么伟大的国王，竟然会下令让这一群俘虏啊，这俘虏留在国内也蛮好用的，让他们做奴隶也蛮好用的，结果竟然这么大方把他们放回去，不但放回去还给他们许许多多的资助啊，甚至把以前从圣殿夺出来的金银宝器5000多件让他们通通带回去。这么大方，为什么他那么大方？因为神激动他，因为他顺服神。所以以色列百姓才能够回来，回来重新修到圣殿。但是那个仇敌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的猛烈，非常非常的猛烈，以至于他们就中断、那中断十年，神才继续的差派先知哈该、撒加利亚向他们来鼓励、来劝勉他们，他们来重新再起来工作。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仇敌的工作也是相当的猛烈在进行。好，我想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不晓得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跟我们来分享的没有？如果有的话，就请 请大家可以这个时候打开你的麦克风啊。那
黄牧师，对，我是启飞，有一个问题哈，那个就是你看我们一刚这一章书一刚开始的时候，他说那个波斯王那个塞鲁士，他因为是神，感动他，对不对？所以他才作为一个原来是不信耶和华神的，然后他会容许这个他们重建圣殿。但是到了后来的时候，现在换成是这个亚达薛西，
亚达薛西王，
那然后结果他就那这样子，是神容许这件事情发生，还是说神当时就是故意没有去感动这个当时的这位神，以至于能够容许那个魔鬼撒旦的作为？
当然了，
就是说呀，
神当然是感动古列王啊，来做这件事情，让他们能够回来才能够来开始建造圣殿嘛，
嗯哼，
那神的应许才能应验嘛，对不对啊？但是为什么当这古列王过去之后，亚达薛西王他会接受这样一个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招这个上本嘛，他接受嘛，那神就不工作了吗？其实神工作有他的法则，他一定会让他的百姓来学习功课啊。那他也容许撒旦的一些工作，
嗯，
容许啊。那撒旦不断的攻击，让神的百姓也知道说，的确啊，的确你要做神的工作，你会遇到阻挡。那这个阻挡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其实每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你说是这个可以当作是神的一个对他百姓的一个试炼，试炼知道哈，试炼就是熬炼，熬炼他对神的信心，
嗯，
熬炼啊，那这个信心一成长，你看哈，患难生忍耐，有没有？患难当中你才需要忍耐嘛，啊，患难生忍耐，忍耐生什么？老练，老练是一个生命成熟。如果你一个生命没有经过熬炼的话，你不晓得你生命到哪一种程度。你生命中必须要经过考试，那个熬炼其实是一种考试。神就考试你一下，结果你发现啊，我的信心不够，那我要信心增强，我更加倚靠神。好，我信心增加了，我生命就可以老炼，老炼就可以生什么？老炼就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对不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整个的次序。所以我觉得这是神在熬炼他的百姓，也可以学习功课。神并不是那么急，神在熬炼你们。哦，现在一股热，对不对？大家回来一股热心，然后一起在圣殿，一起来重新建造，非常好。啊，遇到拦阻呢？遇到拦阻的时候，神的百姓是不是就退缩了？神也容许你退缩了。好，我再来勉励你，你又重新来。你看我们教会建造圣殿，还是遇到很多拦阻。建造圣殿不是很好吗？突然资金没了，银行不借你钱了，怎么办？你卡在那个地方啊，你迫切祷告啊，突然就啪，哎，又来了，哎，我们信心是不是又增加了？哦，神眷顾我们，所以你信心不断被建立，到最后那个信心建立的时候，再有其他事情来的时候，你不怕吗？对不对？你对神很有信心的嘛，对不对？他们为什么软弱？说真的，对神还是信不过。对不对？你可以从这角度去看，还不够老练嘛，对不对？如果很老练，既然神是我后盾，我怕什么？我勇往直前就好了。那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也常常面临这样的问题吗？我们基督徒对不对？哦，对神很有信心，我经历神，我得胜了，对我好高兴。再来一个一波来了，哇，又软弱了，又跌倒。然后反而神还是容许啊，因为在熬炼你，在考验你。那，啊，考验不是把你丢在那个地方不管，神一定管。神还是用他的方法再把你信心重新建造起来。好，所以我想这个都是一个过程，哦，
嗯哼 ，OK， 好，谢谢。
好，有没有其他要分享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要 有别人要问先问还是？
没关系。
OK， 好，那就是说那个他们在这个刚开始建造的过程，就是说有这个外邦人，他们要来破坏，然后就是说要等于渗透进来，但他就第一个步骤先说好话，对不对？就是说好像哎，我要来帮你啊，这样子哈。那但是遭到拒绝嘛，对不对？那我就在想到说，那你看我们现今的社会，好像也是好像就是很有这个魔鬼撒旦的作为，他就是用尽不同的方法，对不对？那暴力行为是一个，但是他也会制造一些谎言，表面上就是 sugar coated 对不对？用糖衣包裹他的谎言。然后那我就在想，当时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那你制造谎言的人，他们是不是也会肯定说，你看看你们这些犹太人这么的自大，这么的骄傲，我说我要来，对不对？帮你的忙，那个要也来敬拜你们的神，你们的神，对不对？但在当时他如果说用我们的神，就表示他已经皈依了。他说我要来敬拜你们的神，所以这个谎言就是好像讲在那里。那但是就是说他会不会也是说，你要怎么样来判定我不是因为我自己的骄傲拒绝你，而是就是说我就是知道说这个是仇敌的攻击，所以我要捍卫不能够容许你来搅局。就是很难分辨，对不对？就是说
我想在这边他的原则非常清楚，刚刚也讲过了哈，连古列王要建造圣殿也不行的，他自己都知道他不能建造圣殿，但是他可以准以色列百姓回来，所以他才讲说，凡是属于耶和华的民可以回去建造圣殿，很清楚的，这个已经非常清楚了。所以所罗巴伯他的确就是，我是属于耶和华人才能够建造圣殿，那你们根本就不是，所以他界限就已经非常清楚在那个地方。但是如果他没有把握这个属灵的原则，他说好啊，多一个人不是多一份力量吗？还有你就中计了嘛。所以你看哦，这是一个很阴险哦，很厉害的一个绝招哦。只要领导者没有把那个属灵的界限弄清楚的话，他们就进来了。那一进来就是一个掺杂，你说圣殿就不在圣殿，没有被分别嘛。其实圣殿是分别才叫做圣哦，所以你没有分别的话，你就上了仇敌的当。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第二，你说哦，表面上这么简单哦，这是一个非常阴险的。有时候啊，这种阴险的比那种明枪来的哦更厉害。
嗯。
暗箭难防啊，其实在讲这个东西，就暗箭。
对对，
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
嗯哼，好，谢谢黄牧师。
好，不晓得其他人没有分享的哈，如果你要的话，可以把你麦克风。
有的，黄牧师有一个问题哈，
是
您刚刚讲到那个路德拿阿米说到他们一家呢，就说因为饥荒，谷仓的地方有了饥荒，所以他们就离开了神的应许地，而去了一个非应许之地，这没有不在神的那个管教之下。那其实这一点是很 key point。可是我的 question 就是说，我们现在读历史，我们这样子知道哦，事情是演发成就变成一门三寡妇，那我们就看到了这个 lesson。可是这个事情让我想到当初在创世纪那边，那雅各同样的也是因为那个他们那个地方就是大饥荒，所以雅各带了一族下到埃及，那养活了一家，然后当然后来就变成那个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哈。那可是那时候是神是好像是借着这件事来养活他们，好像神的心意是如此，而拿俄米他们的这件事就说啊，神的心意不是如此。可是以当时的人来说，雅各的决定跟拿俄米先生的决定其实都是看了环境做出来的决定，所以我们事后可以说他们没有拿俄米的先生没有服在神的管教之下，可是在当初 也许他的他所能领受的，拿俄米先生所领受的，其实跟雅各所领受的没有不同啊。
哦，非常好的问题哈、哦，会考倒很多牧师哈、哦。但是我跟你讲哈、哦，其实你还记得神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有没有？
嗯哼，
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就已经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了，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的哈。那他讲到说，你们要到埃及去，所以你讲那个那地的人要苦待你400年，
嗯哼，
然后你们要回来。那你想想雅各，雅各是谁的后代？
亚
伯
兰，
亚伯兰嘛，亚伯兰、以撒、雅各嘛，所以他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他是知道的。知道，他说你们会下到埃及，下到一个国里面，到那个国里面去，那民要苦待你400年，已经非常清楚的，这是神的一个预言，也是给他的，这是亚伯拉罕之约啊，亚伯兰之约哈、啊。那我希望我会找到在创世纪的10几章哈、啊，14章的样子，
嗯哼，
好像在14章还哪里哈、啊，你到时候去翻译。哦，对对，我找到第15章哈、啊。我读也刚跟你们提，你听一下哈。到13节哈，创世纪15章13节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啊，必聚集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400年，神说400年了、啊，那地就指埃及地哈。”啊，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个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你看，从这边的亚伯拉罕之约，在创世纪15章这边讲的非常非常清楚的。
嗯，
这是神的带领，这是神的带领。而雅各带领的70个人到了埃及，后来变成200万人哈、哦，住在埃及的歌山地哦。这是神的带领。雅各知道神一路的这样带领，所以他不是像这个以利米勒哈，就是那个
拿俄米的先生
啊，对对对对，他是逃离啊，所以是不一样的哈、啊，是不一样，因为神把你带到应许之地，除非神告诉你要到别的地方去，神也把亚伯兰带到迦南地哦，对不对？
嗯，
但是神却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这里到那个地去400年，你的后裔要过去400年，这么清楚，除非有神说你可以离开神的应许之地，然后来才会说我要从埃及召回我的儿子，有没有？就是吧，
嗯哼，嗯哼，嗯哼，
所以这个是有神的应许，你照神的话去做，那就是合神的心意，但是这个以利米勒没有照神的话去做，那当然就逃离管教、哦，所以属灵的原则要把它抓住、啊、希望这个回答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嗯、OK 好，是好，谢谢，谢谢牧师、嗯、
好，我想时间关系也差不多，那我们做个祷告、啊、那我们下礼拜可以继续、嗯、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写 email 给我，你知道我的 email 吗、啊、因为去讲一点你、啊、你也可以寄来、嗯、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啊、好，我们做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有时候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心里也会有一些疑问，主啊，这是你的带领吗？你怎么容许这样的环境临到我们身上？但是真的，我们从书上我们真的可以学习到，主在每个时刻你依然是与我们同在的主，你依然要把各样的好处赏赐给我们，在患难中我们要学习信心的功课，在享受当中我们要纪念主给我们的恩典，求主来帮助我们时时刻刻能够想到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跟工作，谢谢主的恩典，也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渴望你话语能够更深进到你真理里面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的建造当中是多而又多，祝福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可以活出荣耀你的生活见证，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